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要再次邀请我的先生李长安来跟我们分享他在年轻一点的时候如何在生活中遇见神。长安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今天我们也是要来听长安分享一些他信了耶稣以后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些小故事，可是在这些事件里面他都深深经验神的同在，神的帮助。那我们就请长安你先跟我们分享你怎么样在财务，怎么样在金钱上经历神的供应，因为你从小的家境是很拮据的。
在生命上面点点滴滴来经历神，这都是神的恩典，也是透过这些环境遭遇也在塑造我们的个性，塑造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他，能够更荣耀他。讲到财务方面，金钱财务上面，这是我从小觉得最缺乏的。我有11个兄弟姐妹，五男六女，所以常常三餐不济。但那时候大环境大家都很穷，所以也不会觉得好像自己比较可怜。不过真的是住宿觉得很不方便，就是吃饭呢，我爸爸都要说吃慢点吃慢点，留给后面的人吃。但是我们就没有什么零用钱啊，那但我们也习惯了。但是到了大学以后，我们可能私立大学那个学费就高，还有住宿啊、生活费啊、吃饭啊，以前吃家里都有什么东西就吃什么，但在外面你就要付钱买，所以这个付钱买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常常会忧虑吃什么穿什么这些的，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反而能够经验神的供应是那样的丰富。我在大学一年级信主以后，我就开始读圣经，读神的话。圣经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它，何况你们比飞鸟贵重的多呢？我读到这些我就很兴奋，哎呀，我地上有我地上的父亲养我，可是现在我离开家了，在大学里面我信主了，还以为天父养我，所以我就非常高兴。事实上真的遇到这个缺乏的时候，通常我都要等家里寄钱给我，但我不敢向我爸爸要，怕他有压力，因为他一个人赚钱而已，那我是老三嘛，下面还有弟弟妹妹，都是高中初中小学，只差没有人读幼稚园。经济环境压力上面他非常的大，所以我会主动的不向他伸手要钱，说我没有钱了赶快寄给我吧，因为我怕给他压力，所以我就等着他自然想起我要寄给我就寄给我好了。这节圣经对我是很有帮助，因为我知道说地上父亲会供应我，还有天上父亲在看顾我，所以呢，我就学习来信靠他，不会去向家里面要钱。但是有一次啊，我钱正是月底用完了，没有钱了，早上读到刚才我说的那个经文，我说我就放心了。早上去上课，中午回到宿舍发现没有钱吃饭，不知道怎么办。不过还好有一个同学说，哎，老李今天中午我们一起吃饭，我请你吃。那实际上他不知道我口袋没有钱，但是我心里就很高兴，说哎，终于今天这餐解决了。吃完饭以后回到我的宿舍，没有看到挂号信的通知，那心里就很觉得有点失落失望。
挂号信的意思是什么？
这挂号信就是他们以前寄钱的方式，就是到邮局去寄，然后通知我到邮局去领，那里面有报纸挂号，就是信封袋里面装的现金，那一定要本人去领取才可以，这叫挂号。那么我没有看到挂号信，所以觉得非常的沮丧，大概上帝太忙了迟到了，所以呢，那我就好吧，那再说离晚餐还有一段时间，中午先去休息再说了。可我在休息的时候，有一个学长，我们住在农村乡下的地方的农舍，我住在阁楼，他住楼下，所以乒乒乓乓他跑上来了，他说老李老李，你的挂号信今天早上到了，我帮你领了。哦，原来上帝就拐个弯让别人帮我领了，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上帝没有误事，他并没有迟延。
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看环境凭眼见，我们的视力我们能看得到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有的时候凭眼见我们会觉得上帝没有垂听祷告，上帝忘记我了，上帝迟到了，为什么我的这个需要上帝并没有供应。但其实长安这样的一个经历让他看到，其实上帝没有迟到哦，上帝中午就感动同学请他吃饭， 其实那个钱已经到了，只是上帝好像他说转了一个弯，上帝好像也是给我们一点小考验，也让我们感受到，哎，我的需要其实上帝是顾念的，所以其实挂号信已经到了，所以晚餐就有着落。长安刚才讲说金钱这个部分一直是从小到大他成长过程里面感觉匮乏的一个部分啊。那我想今天的年轻人很可能越来越少有这样的挑战。今天台湾或者其实我觉得全球各地，我们的经济环境都已经比60年前好很多，但是我们都一样的还是要凭信心来信靠神，经验神的供应。长安还有另外一个小故事关于奉献的。
信主以后我也学习奉献，那我的奉献当然尽量十分之一，但是我知道我的全部都是上帝给我的，那我只是一个管家管理他，所以因此呢，心中就是有多少可以奉献多少，就感恩的奉献，不一定按照这个律法来遵守，但是我那个心是源于我的钱就是上帝的钱，就是这样。如果谁有需要我可以分担或者可以表达，那我尽量可以去表达在奉献的事情上面。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个团契的契友生病了需要住院，医药费呢就有团契的契友就报告说他有需要人家为他奉献，请我们的契友大家可以解囊相助。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在想，那我可不可以为他奉献个50块钱，当时50块钱是我可以吃5天的饭钱，3餐5天的钱，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在想说我应该人家有需要上面我可以表达，第一个，第二个对我来讲是经验神的一个机会，看上帝怎么样，我不是条件交换这样上帝一定要给我，但是我说我可以经验上帝，因为圣经说你有给人的就有给你们的，所以我就按照应许我就应该来经验，所以我就奉献了50块钱。那么这50块钱奉献过去，哎，过了不久我从北部从南部收到2笔奉献各100块钱，这都是他们已经毕业的校友团契的契友寄挂号寄奉献给我的，我收到了200块钱，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只给一份，上帝给我4份的，真的是充足，印象很深刻。在这方面我相信上帝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是丰丰富富的。
是你刚刚说50块钱等于是你5天的伙食费，那和今天台币多少？500，一天100应该不够，一天要200，所以1000块，所以当年的50块等于现在台币的1000块，我们就说台币啦，啊，如果你是其他的币你自己去换算。当年长安就为这位姐妹就奉献了50块钱的医药费。那请大家也知道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健保什么什么保，大部分的人都是要自掏腰包，如果生病了住院其实对大部分的人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这50块等于今天的1000块。可是当你奉献之后你在多久之内就经验到上帝把这个钱加倍的还给你？
在1个月以内。
一个月以内，是，所以不是当天也不是隔天，1个月以内。你说你就收到了200块的奉献，而且是从不同地方的人，200块，那我们这样换算的话要乘以20，等于是台币4000块。所以长安奉献了今天的等值1000块，结果他收到4000块的奉献。那你觉得这一个经验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或者教导？
第一个，我对钱没有缺乏安全感，就是我对钱有安全感，就是我不会患得患失，就觉得我很没有钱，抬不起头来，很穷，因为我的天父是很富有的。第二，上帝是很丰富的，他给我的是加倍的，所以他不会亏待我。第三方面呢，上帝是信实的，他按着你需要的时候给你，他不会给我多的钱去花天酒地，但是我基本的需要他都供应。
好，所以经验到对钱有安全感了，不像以前一样觉得自己很穷啊好可怜，对钱有安全感，然后知道我的天父是丰富的，然后第三他是信实的神。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听长安的小故事。 好，接着我们再来听长安，他要跟我们分享他成为基督徒以后，圣灵在他的心里工作，提醒他要为一些他曾经不经意犯的错误要去悔改，还有他在教导别人要认罪悔改的这样的一个功课里面，他看到上帝怎么样，好像真的是为我们开路行神迹哈！你要不要说说看？
我在大学信主以后就有辅导帮助我怎样过正常基督徒生活，过正常基督徒生活，他就提到两方面，一个是被圣灵充满和认罪悔改，就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叫做属灵的呼吸，呼的部分就是认罪，除去你跟上帝之间的障碍，吸呢就是学习被圣灵充满，凭信心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管理。我也觉得我需要这样的操练，在我的生命当中除去我生命里面的一些杂质，跟上帝之间沟通上面的一些难处拦阻障碍等等。所以呢，做这个认罪功课的时候，就要做一个了结以往，把过去你所犯的罪向上帝承认，该向人道歉的就向人道歉，财务上面有亏欠的就要归还，要归还。做完这个功课，我发现其中有一项，我在高中参加乐队，管乐队，那我是吹小喇叭的，因为那个小喇叭是学校的，喇叭有喇叭嘴是分开的，吹的人呢要保管那个喇叭嘴，当你在吹这个喇叭的时候呢，这个喇叭嘴是学校借给你的，你负责保管，所以要签借据，在你毕业离校的时候应该要归还的，在办离校手续的时候。我到了高三毕业了，已经考上大学要办离校手续了，我就去办离校手续，这个离校手续呢上面并没规定说我欠学校一个喇叭嘴，因为我知道他们那个借据大概不见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个人事变迁很大，大概找不到了，所以呢我也很喜欢那个喇叭嘴当纪念品回家当纪念，所以把它带回家去了。带回家去后来我信主了，在做认罪功课，不是你的东西你就是要归还，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我的，好吧，那我怎么来归还呢？有天早上我就利用假期回家，我就拿喇叭嘴去找到当时负责乐队的音乐老师，他在住在我们镇上不远的地方，我知道他家在哪里，所以呢我就拿着喇叭嘴去跟这老师说，老师，这是学校的喇叭嘴，那我毕业的时候没有归还，应该归还的我没有归还，那现在我已经成为基督徒了，我觉得这个应该还给学校，学校还有另外的用途，请你帮我转达转还给学校。就这老师说，哦，这个年轻人有这样的信仰很好，我就大大得到鼓励啊！我不知道这个老师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他说年轻人这样的信仰很好，但是呢我现在已经不管乐队了，所以这喇叭嘴就你保管吧，给你，你留着用吧。实际上我也没有喇叭，也没有办法吹这样的喇叭嘴。我说老师啊，这个还是学校的，麻烦你帮我转达，因为不能够留着它，这不是我的东西。那老师说好吧，那我就帮你转达。所以这个事情我就了结了，这件事情非常轻松，没有担子的吹着口哨回家。
是，所以如果圣灵提醒我们，我们有在什么地方亏欠人，这里我们提到的是物质这方面，钱财这方面，东西物品，求主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愿意，你叫说悔改吗，这样愿意的心，哪怕是很小的事情，我觉得为了良心的缘故，我们可以对圣灵的提醒有这样的回应。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经典的例子，
后来我在教人家做个人难道啦，基本加初级训练，初级训练里面也有提到怎么样做属灵的呼吸，认罪悔改，学习被圣灵充满。这一堂课我讲到这个，讲完以后也要一些人回去做这样对付罪的功课，把自己有隐藏的罪或者明显犯的过错向神承认，并且去道歉去改变。有一位弟兄会后他就来告诉我，他说，李老师，我很想服侍主，我现在碰到一个难题，就是我在过去常常在送货的时候啊，譬如说送了这个一批货，那我就偷了一点点下来，然后再去转卖给别人，老板也没有发现，但是他觉得很亏欠老板这件事情，他现在他觉得他要服侍主，他不能留下这种罪恶感在心里面， 但是那个老板现在已经失联了，无法联络了，这是多年前的事情。那么请我为他祷告，看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可以解决。我说好，我们一起来为这个事情祷告，希望上帝能够安排时间机会，让你可以把这个事情可以解决掉。过了几个月以后，我碰到他，他就很兴奋地说，李老师，李老师，我告诉你哦，那个老板的事情就找到了，没有问题。我说你怎么找到的？那不是我找到的，是上帝安排的。因为我在高速公路开车到一个休息站，当我停下车来要休息的时候，就远远看见老板在我面前走过去哇，他说真的上帝听他的祷告了，他就下车跟老板打招呼，老板看到以前的老同事，当然也欢喜，就是他说，我们进去喝杯咖啡聊聊吧，他就进去跟老板喝咖啡。在咖啡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跟老板说，老板很对不起，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常常要送货给客户，但是同时我也留了一些货自己去卖掉，自己赚钱，也亏欠老板这个财务的地方，所以呢，我想要跟你道歉，并且我也愿意来偿还这些。那老板听完就吓一跳，他说哪有人犯罪自首的，这个真好。他们就协调了怎么样来做归还的动作，这个同时呢也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给这个老板。当时老板当场没有接受主，但是他觉得这个信仰是很棒的，很正确的，很有价值的。
是，圣经也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不是只是认罪，我们也要愿意改变，悔改就是态度和行为上改变，也包含偿还。长安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经历，就是圣灵怎么塑造你的生命，你的个性的一个例子。
圣灵啊，塑造我们个性，就是有时候你的脾气怎么样，上帝知道，那让你遇到一些可以对付你的脾气的。比如说你可能爱说人的闲话，但是有一天你会忽然听到别人说你的闲话，你心里很受不了，那你就知道说当你说人闲话的时候会多么影响或者伤害别人的地方。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参与学校的事工，学生工作，跟一些全时间的同工常常一起服侍主。那么有一次我跟一些同工，我们在一个同工宿舍里面谈话交谈，交谈的时候谈，我们就忽然谈到某一位同工常常不见人，尤其是假期就不见了。那我们心里想，你做辅导的人假期应该陪学生嘛，跟学生在一起，怎么忽然都不见呢？这怎么像是服侍主的主的工人呢？所以我们心里就在嘀咕啊，嘴巴在那边讲啊，东讲东想西。但是没想到当我们在讲的正高兴的时候，结果那个同工忽然从房间里面打开门出来，他并没有回家，他说你们讲的话我都听见了，我们非常羞愧，因为我们在背后批评他，真是巴不得地上有个洞可以钻进去消失在这世上了。但是没办法消失啊，所以只好我们就跟他说，对不起，我们不应该讲你的闲话，抱歉，请你原谅。所以我们一起就跟他认罪，向他道歉，也恢复了我们之间的这种彼此敞开的关系。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随便论断的人，免得被论断，就是说我们嘴巴讲的话要操练，被圣灵管理，就是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一些闲话都不要出口，这样能够造就别人。那这个也可以造就我们自己，让我们心里的良心清洁无亏。所以我就学习了，我不是很喜欢听到人家负面的闲话，除非我亲自看见这些事情，我确定那是错的。如果别人传话给我说某某人怎么样，基本上面我不会跟他 argue， 但是我保留，我觉得不一定会马上全单照收。
是，我听了你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也很被提醒，就是我不要认为我在别人背后讲的闲话不会传到那个人耳中，其实他可能就在现场隔墙有耳，他就听得一清二楚。当他说，我听到你说我怎样怎样的时候，那我真的是会非常羞愧，也羞辱主的名。所以我们真的平常要受圣灵的提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能容许有这种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的这种罪，我们都要警醒的持守舌头的圣洁。好， 谢谢今天长安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小故事，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我就请长安跟我一起，我们来回答这一两个问题。好，我们先来看这个问题，是说我高中孩子的学长早恋却没有影响学业，双双考入很好的大学，感情稳定，那我要怎么跟我自己的孩子讲真理呢？那我想这位妈妈她的意思就是他的孩子看到学长学姐高中就开始谈恋爱，然后后来也都考上很好的学校，现在感情很稳定，那我为什么不能在高中就谈恋爱，是这个意思？
是，其实孩子在高中就是异性相吸哈，很希望能够被异性吸引，这是正常人都会有这样的心理，很想谈恋爱，当然他就只想谈恋爱，并不会去算计前因后果，以后会付的代价是什么，只要高兴就好，变成这样的，当然这是比较幼稚的想法，比较是天真的想法，不是很成熟。在高中的时候谈恋爱，甚至在大一就开始谈恋爱，不一定都是像刚才问题里面都是考上很好大学感情稳定，那么考上大学是不是在同一班或者同一系呢？如果不同系不同班，可能又有别的影响别的吸引，有时候可能就会很多的变化，所以呢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会有例外的，所以如果没有好好学习怎样进入婚姻预备自己的时候，只是因为一时情感的作用或者荷尔蒙的作用进入交往里面，常常会有变化，这种变化带来负面的影响，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我在国立大学当辅导的时候，也是大一他们就很认真说在一起我们会在一起啊，我说你们真的认真吗？他说真的我们认真，毕业以后结婚不是彼此啊。我想他们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因为不是这样的结果，所以并不是这样就是一个很普遍的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结果，不是因为这个特例它是成功的案例就是大家都会这样，所以就是我们要很小心，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第一个我们经济没有办法自立，没有办法养活自己，所以这个如果你有养活自己的经济能力，那你可以考虑进入婚姻，是有资格，你18岁就可以进入婚姻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有这样的能力吗？那这是要考虑。还有就是你的人生还没有稳定下来，整个生命还没有成熟，所以并不合适这样的进入情感的里面，太早了。
是，我想妈妈也可以跟孩子说这是一个特例，学长学姐这样是一个特例，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也才几年，其实我们真的要看到就是有一天他们是不是能够进入婚姻那个结婚的对象，就说我们跟孩子说我们现在跟你说大部分的最后不是这样，在几率上能够成功的几率是很低的，你可以自己考量，我们都已经告诉你了，你可以再想想看。我想我们就是这样比较不要动怒的跟孩子说，其实孩子都知道他要自己做决定，就算他背着我们去谈恋爱，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妈妈我们最后也是就是把孩子交托给主。好，我知道这个好不容易哈，这个是有青少年的妈妈的提问，那我们就有时间我们再回答一题，是这个太太她说进入婚姻七年，尤其是有了小孩以后，和先生的关系每况愈下，常常争吵得不可开交，而且先生在结婚后不久就和我说他不喜欢跟我两个人睡一张床，因此我们有了小孩就再也没有夫妻生活，而且我们常常会有一点很小的矛盾就大骂粗口，我很伤心，也觉得在这样没有实质性的婚姻关系中很痛苦。 好，那我先简单的回应一下，姐妹在这里好像比较关切的是你们比较没有夫妻的亲密关系，那你觉得很痛苦。但是我想亲密关系就像长安常常说的，它的根基其实是两个人的关系，就是我们相处的关系如何，所以不是只是有没有亲密性关系是重点，而是说我们平常相处的如何。你说有很小的事情就会大骂粗口，然后你很伤心，我想你先生可能也很伤心。所以我们不能改变别人，我们就从自己先改变起。有没有可能你来学习控制掌管自己的情绪，不管遇到什么不愉快，勒住舌头不要大骂粗口，我想这个是第一步。长安有什么建议？
婚姻不会自然变好，只会自然变坏，我们需要去好好的经营它。所以不是结婚就好了，我们还是要刻意去经营。好像一块地，你要经营一个花园，如果你没有去撒种，没有去除草浇水施肥抓虫，是开不出玫瑰花的。所以婚姻也是一样，不是我结婚就好了，可能就不好了。所以不管你们当时怎样恋爱，怎样进入婚姻当中，还要持续的去经营它，不是结婚恋爱就结束了。所以其实结婚才是恋爱的开始。这个先生你说每况愈下，可能他经营不到那种爱的气氛了，可能就是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的好像很乏味啊，没有气氛，对他来讲他里面就会不满，会有苦毒，与其这样的婚姻不如不要算了，可能他不敢讲出来，但是可能做这样打算，所以会浮出这些负面的情绪，负面的行为，包括分床睡啊、分房睡之类的，这样的大爆出口，可能他里面就是情绪不好，那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所以婚姻要去经营，怎么样经营，那我们在婚姻班里面整套这里就提到，你首先就是要接纳他跟你的不同点，两个都有不同点，甚至可能一个早睡一个晚睡，这个时间怎么样去接纳去欣赏。所以你欣赏接纳他，他觉得被接纳，我相信那些症状应该可以减低很多，甚至会被改变的。那你还要给他赞美肯定，这是更积极的建设他里面的破口。
是，我们也常常强调我们都要学习靠主喜乐，所以姐妹我们来学习，今天我不是靠先生喜乐，他对我好我才喜乐，他对我不好我就很伤心，我就很挫折沮丧，然后我就脸色不好看。我们可不可以来学习自己先成长成熟，就算我先生没有给我好脸色，今天就算小孩没有顺服没有听话，甚至小孩考试考不好，我都仍然可以有喜乐的心。我常常说妈妈的微笑是家里的恒温剂，所以不管先生如何，不管小孩如何，我要为我自己的情绪负责，所以我的责任就是要靠主喜乐。我不能靠先生喜乐，我不能靠小孩喜乐，因为如果先生表现得不好我就痛苦，小孩不听话我就挫折，那我真的是很可怜耶，我等于是被他们控制耶，他们好我才好，他们不好我就不好，所有的人就在这个恶性循环里。今天我们要跳脱出这个恶性循环，我们要进入一个关系的主导者。关系的主导者的意思就是不管他们怎么样，我坚定的在我的位置上，我靠耶稣喜乐，我看到先生我能微笑，我看到孩子我能温柔的对他，不管他表现的好不好，所以他不再继续控制我的情绪，而是我可以控制我的情绪，他们就会被我感染，他们会被我影响，然后他们也开始对我对这个家有安全感。我觉得这位姐妹，你跟你先生的问题真的不是亲密性关系，也不是有没有睡在同一张床上，你跟你先生的关系里面的关键是你可以先 来操练成为一个靠主喜乐的人，而不是仰赖先生和孩子给你快乐满足。好，那我们这一题就回答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要请玉英来回答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好，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提问啊，我也是请玉英来跟我一起回答。这是一位女士她问的，她说，请问对于自恋型的男人，不能走出自我为中心的圈子，我要如何面对继续跟他生活呢？她对她先生的评论就是她是一个自恋型的男人，然后不能走出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圈子，好像他先生就是被固定在那样的一个模式里。这位妻子怎么继续跟这个男人走下去？听起来有点苦哈，有点辛苦。好，玉英。
好，我想我们都认同啊，身教重于言教，所以我想这个姐妹很渴望这个先生能够没那么自恋哈，可以爱他多一点。爱
太太多一点，
对，爱太太多一点。所以如果我们渴望一个不自我中心的先生，我想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身教重于言教嘛，那我们就先成为一个不自我中心的妻子，我想那就是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就可以常常去思考，那我是不是一个不自我中心的人呢？或者我是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呢？我是不是常常就只有从我自己的观点去解读事情，去判断事情，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一定是我都是对的嘛，所以都从我的观点啊，我的角度啊，所以我觉得对方跟我的意见不一样，想法不一样，期待不一样的时候，就是对方有问题，他需要改变。
他好自私哦，他都不会想到我的需要，所以他好自私哦。我常常在想，那你有没有想到他的需要哈？
对，
所以玉英，你刚刚一开始你讲到说身教重于言教，所以言教通常就是我们去批评他，我们去教导他，我们跟他小以大义，我们跟他讲道理。昨天也有一个人问说，我先生这样，我要怎么跟他沟通呢？我就记得昨天李哥的一个回答，我听了就大笑。李哥说，这个啊，这不用沟通哈，因为我们想到沟通的时候，我们想到就是我要怎么跟他说。其实李哥的意思是，这种事情啊，就不要说的，不要用说的。而李哥后来的回答，我觉得也跟玉英你刚提到的这个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身教，意思就是，那你去做榜样，你不希望他怎么样，那你就先活出来给他看。一个正确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与人相处的方式是什么？所以玉英，这是你的意思，对不对？
对，我们先来去看到对方想要的事。我们如果希望他称赞我们，就先称赞他。我们如果希望他爱我们，我们就先爱他。
刚刚你玉英你讲错，我就想，我们不希望他念我们，那我们就不要念他。
对。因为男生比较少用念的，比较少啦。那女生可能比较会想要沟通，就是因为我们话语上比较容易去说出来，所以我们希望用话语。但可能男人听到这些，他就已经先把耳朵关起来了，进不去他的心。所以我们用做的，我们先去爱他，用行动。怎么样可以不自我中心？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让主耶稣基督透过圣灵来管理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自我中心，我们生命中都是有罪性，那个罪最重要就是自我中心。所以除非我们让神来管理我们，才有可能脱离这样的不自我中心。所以我们可以常常祷告问神，主啊，你希望我怎么做？主啊，你希望我怎么来爱我的先生，或者怎么样来帮助我的先生来爱他，然后让他感受到被爱。我也可以问说，神啊，这件事情圣经有什么原则， 我可以怎么遵行神的旨意，而我不是为了改变先生所以我来做这些事，而是说主啊，我怎么样遵行你的旨意。在这个人际关系中，身为妻子在圣经中的教导是什么？我先去做。通常我们都知道妻子就是透过敬重顺服先生成为他最重要的帮助者，所以哇，对我们妻子来说，能够脱离自我中心不自恋的方式就是去敬重他，顺服他，去爱他，仰慕他，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最难的功课。我们先去把它活出来，会感动这个男人的心就落在神的手中，他就开始做一个仆人领袖，做一个舍己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男人，会更容易帮助他走向那个方向，因为我们先成为那个合神心意的妻子。
是，刚玉英讲说自我中心，其实自我中心啊，不用学，也不用教，我们天生每一个人，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那个老亚当的那个罪性，或者说夏娃的那个遗传下来的，天生的我们是自我中心，我们想到的就是我自己。你说一个小孩天生的会去替爸妈着想，哦，我要体贴我爸妈，所以我现在就算很不舒服我都不能哭，因为我要体贴我爸妈，要让他们有好的休息。不会耶，他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天生下来就是非常顾自己，对自己的需要是很敏锐，所以要成为一个不自我中心的人是需要学习的，是需要有榜样让我们可以效法的。那当然也需要刚才玉英讲的能力，就是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最近听到一个姐妹讲啊，她说以前她先生下班回来就会说这里怎么这么乱，她就很难过，就说你不知道我今天在家多辛苦吗？你一回来你就挑剔我，这里怎么这么乱。甚至我知道有一个先生都会说，为什么餐桌上的盘子碗筷不是同一套，就把它换成都是同一套。哇，这个男人要求好高。你知道这种自我中心就是你们都要按照我的意思，而不是说我会去体谅你的辛苦。你知道天生我们是不会的，所以其实一开始遇到这种我们被配偶挑剔或者被配偶不满的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反弹，就说你谁啊，你凭什么这样子论断我，你什么大爷啊，要我来这样伺候你，哎，我好歹跟你学历一样耶，哈，你知道吗，很多这样的反弹或者这样的一种竞争，刚讲到的那种竞争啊或者争闹啊就出现。可是当这个姐妹她后来学习她要被圣灵充满，那你知道她怎么做吗？就是当先生说这里怎么这么乱，她就说哦没问题，那我现在赶快收。你知道吗，其实收拾不是我们没有能力，是你愿不愿意。当我们被激怒，我们选择对对方的挑剔反弹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说好那我来收，不可能的，我们会更不想收拾。可是当我们被圣灵充满，而对方说这里为什么这么乱，那我们就说主啊救我，好就我们要先预备啊，我们要先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所以当我们被挑剔的时候，我们那个台词都已经想好了，今天他要挑我，我就要说遵命老公，我立刻收拾。知道吗，当这个太太她多做几次这样的回应的时候，她的先生就骂不出来了，她先生的声音就越来越小越来越柔和，要挑剔就大幅度的降低了。所以因为你都没有在挑她，你也没有反弹啊，你成为她的榜样，你是这么样一个可以控制情绪勒住你舌头的人，她就觉得哇，你这太高干了。有一个先生曾经这样的跟他太太说，他说我不知道背后是谁在指点你哦，可是你后面那个指导你的那个人太高干了，就是不管他先生怎么样自我中心，或者甚至 让太太觉得很受伤，这个太太都被圣灵充满的回应，都是喜乐没有怒气的回应。所以最后那个先生就说，我不知道是谁在背后指点你哦，不过那人实在太高干了。各位你知道是谁吗？就是主耶稣就是赐给我们力量的圣灵，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引导，知道怎么样不要自我中心的回应。
嗯，所以啊，我最后鼓励这个姐妹滴水穿石。有的时候哈，做一天，哇，她感觉怎么更高涨啊，更自恋啊，怎么对我要求更多啊？没有，她在 test。我有一个先生就说，我看我太太每次去听完回来哈，我就在观察她有几天的热度。他就说，我看她是不是真的改变。我说哦，我又要适应他的改变。他说我要适应他的改变，
变得太好了，适应不良，
适应不良啊！他说什么时候再打回原形？所以当我们滴水穿石，持续的做，比如说每天都抱抱他，跟他说嫁给你好幸福哦，他一定刚开始觉得你不是真的啦，你是去哪里学什么东西啦？可是当我们持续这样做，他里面的心。就穿透他的心里面，他渐渐就成为他希望能够也来满足你的先生。所以除非他犯罪犯法，我们就不要去做。但我觉得夫妻关系 99% 都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开开心心的持续去做，能够建造他，温暖他，打开他心灵的人，像大太阳一样，你用太阳照那个外套才会脱掉哈，用温暖。
是，那我就最后做一个结论，刚玉英给的建议，怎么去跟一个有自恋狂啊，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生活相处。第一个，我们要记得，第一个，身教重于言教，所以我们自己先活出一个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榜样，他可以向我们学习，暗中啊，他就会效法我们。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被圣灵充满，去肯定他，去对他好。然后第三，就是滴水穿石，持续去做。好，我们今天谢谢玉英跟我一起回答问题，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